好，我想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常常会听人家讲，好，就是说其实只要信任你的生命，那么其实一切的问题都会得到答案。基本上我是蛮赞同的，信任它其实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是没有错的。可是有一种状态，就是我们谈到信任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放手，对不对？你信任，所以你就应该要放手，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是这么讲，他说哦，放手就是似有若无的这种感觉，这样子啊。我想当然像这种所谓的课程来讲的话，我们都只是讨论啊，不见得我就是对或怎样啊，都我在表达是我个人的看法哈。我觉得信任本身哈。因为当你信任的时候，那既然信任的话，你就没有真正，你必须要完全没有依附，你在信任嘛。比如说，我不是依赖某个人或依赖某件事情，我才能说我是信任，对不对？所以信任本身它是跟自由是划等线的，信任本身跟自由是划等线的。当你有自由的时候，那么你学习的东西就会直接变成你的信任，而且直接变成行动。所以信任又等于什么？行动，也就是自由的行动。但是当我们在提到说哎，我们信任他，所以我们就就是放手这样子，那 我觉得这个东西必须要稍微去讨论一下啦。我不是说这放手有不好，而是说放手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停滞不前或者是因循果且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并不是真正的放，不是真正的信任。因为你的行动变成有个力量，有个锅，你不能动。应该是说，我要讲哈，就是我们学赛事人都知道哈，就是现在的物质世界是个伪装实相，对吗？而我们是从内在投射到物质世界来的，甚至这样讲，就是我们就是内在的行动。那我们是内在的行动，换言之，就是我们是内在的信念、想法、情绪直接变成一个行动过来的。那如果我们是一个行动的话，那行动有什么不能信任的？如果我们是内在的行动，有什么我们不能信任的，对吗？那现在问题是说，那因为我信任，所以我某些行动不能做，这样合理吗？不合理，对不对？对不起，行动必须要是完全的自由，那要完全自由的情况之下，必须要你的内心的恐惧放掉，你才能够让行动变成他自己的行动，对不对？那如果说我是我的内在自己，那么我今天有一个想法，那因为我的信念跟情感，所以我产生一个想法，我投胎当某个人，这个人叫老茶。那老茶本身是什么？是内在自己的一个行动。那所以老茶要信任的是内在的行动，不是信任什么不要做事情，对吧？我说如果说那内在本身，我们说我们是动物啊，我们是个动量，我们是一个心理动态，那我现在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做不敢做啊，而且变成一个限制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内在行动怎么行动，对吧？所以真正信任是信任什么？信任你那个内在的行动，对吗？好，那如果你要信任你内在行动的话，你基本的东西要做什么？你要了解什么是内在行动嘛，是不是？那你怎么了解内在行动？你不断行动就会认识他的行动，不是吗？因为行动构成本体嘛，这是赛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是行动构成本体，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对吗？那如果说我们是内在的行动，那我们必须要透过不断的行动才能去认识自己。那你现在说我放手，然后我停滞不前，我根本不做，我阴晴不喜，我躲在安全的地方，我就什么都让他去，你觉得这个是行动吗？不是，对不对？那是认识自己的方法吗？不是，对不对？是认识内在力量的这个一种途径吗？不是，都不是，对不对？因为你是内在的行动啊，而内在要行动的时候，你要充满着活力跟动力，然后不断用你的各种行动来认识你自己。但如果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反过头来讲，你今天可能有很多人世间的问题，有伴侣的问题，有 朋友的问题，有婚姻的问题，有金钱的问题，种种问题。那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不了解我的行动。如果我知道我的行动的话，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手上有一本脚本，那你把脚本都看过了，那内在次序是本来就是一个镶嵌拼图啊。那如果你知道你的脚本的话，你今天演到哪里，你只是看看了这个脚本而已啊，不是吗？那我知道我这个脚本，其实我会在每一天当中可以去享受我自己的人生吗？我每一天都可以享受我人生，因为我知道我在演我的脚本。所以如果你真的回到一个状态说，如果你认识你的行动，我的意思是内在行动，那如果你认识你本人自己，你让你的本人自己按照本人的行动在行动的时候，你觉得你有任何问题吗？你按照脚本在走，而且你是走在自己的行动上吗？那我今天看到Facebook 上有一段我觉得蛮好玩的一个说法哈，他是说呢，如果你把死亡那一天当作是第一天开始，好，然后时间是往后走的，好，所以往后走的话，那换言之说，你那一天是在要死亡前，然后往前走的话，就变成哦，你要进医院，对不对？啊，那哎，你开始有一点病态，然后越往前走的话越好，对不对？然后因为这个如果是后面那个脚本你已经知道的话，你往前走的话，其实每一天都变成越来越棒，不是吗？哦，我有一个说法了，这个好像我在前几年我就说过了哈。我们的迪士尼年票，我第一年买它的时候是100块，99块了，那现在是1000多块了。好，它每一年涨价，每一年涨价，对不对？好，那我也知道明年还会涨价，那所以每一年都会涨价的时候，那么现在虽然贵，我是不是在享受现在的便宜？因为如果跟明年相比的话。你知道这个哲学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今年跟我明年相比的话，我今年是不是年轻很多？那我要不要为今年的年轻高兴？那你觉得你会悲哀什么？那现在因为我跟我的未来的未知比较，所以我才会担心嘛。所以我今天有提一个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候或者是最糟糕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问一件事情，接下来日子该怎么过。好，那如果接下来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过的话，那你用现在跟以后的苦境相比的时候，那么你产生出来的动力哈就会消失掉了，因为我想说我会越来越差，好，然后你会说像我这样的年纪，我怎么能够找到适当的伴侣？好，或者是说，那如果说你在以后找不到伴侣，那你要不要现在就找呢？我们说一天跟一天相比的话，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恐惧的。假如说你今天知道你的生命的流程，你也了解你的状态的时候，那如果说我今天整个流程都让你看到了，好，我记得中国人有一个童话故事很好玩，叫做生命线哈，就那个线呢，你转到哪里，你会活到哪个年纪的你这样，但是有一个规则，就是不能再绕回去这样子，你只要拉开就不能绕回去了，因为时间是往前走的这样子。那你先好奇说，我现在哦，在年轻的时候啊，不是很好过，就往前拉一点，再往前拉一点，很快那一条线就被你拉完了。好，那我现在用生命线这个概念来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的人生真的像一个生命线的话，那我刚提到，如果我们用死亡当是最后界限的时候，那如果我知道我的人生是怎么样在流程的话，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好害怕啊。因为你一定会死的啊，那你要害怕什么？你要害怕什么？在30年，在40年，在50年，你一定会死的啊。那时间不过是个幻象而已。对，所以你其实要的是哦，我在每一刻当中哈，我每一天都是今天开始，而我每一天都是今天就结束了。好，这是健康之道赛斯的教导了。好，那如果我把每一天都当作今天而已。那我每一个以现在来活，请问你有痛苦吗？你有孤单吗？哪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让你孤单？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对不对？好，那当我们真的去了解，从不断的行动当中去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很快认识自己。当你知道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且也知道自己的整个过程、整体的过程的时候，哈，坦白说，你并没有太多可以恐惧的。你有什么好恐惧？ 那如果你更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其实你是内在的行动，内在有个念想，而且念想想要去体验某些部分，那你让他体验就好了啊。那你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就是我有没有人照顾我，让我觉得安全，然后安全到死掉就对了啦。这很不合理嘛，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在谈一个部分嘛，就是谈到信任啊。那如果说人生它就像一团生命线的时候，有什么我不能信任的？如果我们是我们内在的这个行动的时候，我们其实只要做不断的行动就可以了。而按照赛斯的理论来讲的话，我们是架构一，那中间有一个架构二叫做可能性场，那上面有一个架构三它是投射场，那我们是从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然后架构二当可能性场。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有任何时候，我们的信念跟我们的这个情感都维持得很稳定，然后那个信心能够发露我们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架构二当中啊，去选择一个最适当可以活到最舒服的那个自己来睡醒的架构一的同事。好，这个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嘛。所以若有心若无意的态度到底算不算是信任？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不是。我认为不是。若有心若无意，你的意思是尽量不要有自我啦，我知道这个意思，我也不想去扭曲这个意思，这个蛮好的哈。但是坦白说，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那个认真去执行你的每个行动，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信任。你很认真的执行你想执行的行动，那才是真正的信任。你为什么不敢做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信任，你为什么不敢做？如果你有信任你的生命，为什么有些事情你会那么恐惧不敢做？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在怕什么？比如说得失心嘛，对不对？那得失心的话，又是来自我们说二元对立的游戏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你越怕的话，你越事情越没有办法，因为你还是在原来那个观点啊。如果说我以有问题的自己在观察有问题的有问题的现在的话，那我还是观察到同样的东西啊，因为那个连观点都是一个有问题的观点嘛。对，问题观察问题嘛，所以你还是在那个问题里面嘛。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有信任的话，我记得很早以前曾经看过有一个人画一个漫画图，很好玩啊。他画的蛮好玩的啦，他好像一个桶子啦，然后面对阳光啦，里面放一只苍蝇。他说，他就用示意图说，苍蝇因为乱飞，所以很快就飞出去了。那蜜蜂因为它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它永远飞不出去。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如果你根本没有任何的所责啦，你就算是乱转哈，你也会转到一个你可以转出去的，就是你可以
出口
脱困，好，可以脱掉那个牢笼。但是像苍蝇一样就乱转，碰到头痛，然后他也不管，他就继续碰，啪，那就出去了嘛。可是如果说你有固定的方向，嗡嗡嗡嗡嗡嗡，很好啊。可是问题是你就脱不了困，对，所以哪一个方向可以限制你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信任？信任的话，难道你就不敢行动吗？那不敢行动算是信任吗？所以有人说创造不是执着的创造不是执着是一种放手啊，这个很美，对吗？我要创造我就放手啊，水母飘啊，你在说什么啊，对吗？人家爱迪生在发明电灯的时候是试了几千种的材料，对不对？他没有觉得哪一种是失败，他认识每一种材料，但是呢他选择他最好的材料，最后他试了一个最好的 prototype。所以他要不断的什么样尝试新的方法，他的动力从来没有消失过，他也从来没有觉得沮丧过，对吗？那假如说你信任的话，你是信任我会成功啊。那因此的话，比如说你跟孩子的关系不好，或者跟伴侣的关系不好，或者是想要得到一个新好适当的伴侣的话，你为什么不敢出来呢？你怕什么？不是吗？不断的行动可以过成不断的本领，但是你当然可以保持在行动当中保持非常清明的觉知了。那个清明的觉知到底从哪里来？它其实从放下恐惧开始的，以及前来面对你的问题开始的。如果你面对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当然没有时间可以去恐惧， 可当你没有时间去恐惧的时候，那么你当然会有清明的觉知的洞察力。可是当你有洞察力的时候，你当然知道你的整个行动的流程，你整个人格的状态，而不是片段的看单一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现在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哦，好像是在悲剧或怎么样，可是它可能是一个转折啊。你怎么知道？哦，你看哇，这个人今天让你那么生气，可是那可能是个转折，因为你跟他在一起就是非得换一下不可啊。那因为我为什么今天去谈这个题目？因为有一个朋友呢，他也在跟我讲说，他之前觉得他之所以没有办法交到很好的伴侣，是因为他没有耐心嘛，无奈嘛。那他无奈的话，就没有办法等到对方的成长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无奈又怎样？好，其实无奈也 OK。但你如果说你真的保持那个行动的热情的时候，你并不是说我现在为了要学习要有耐心，所以我现在不管抓到什么，我就一直跟着他，然后绑在一起。我想，我不认为是这样。你必须要保持一个敏捷的心去观察问题。当你观察到对的问题，你就知道对的方向，所以你就知道内在的行动是什么，你也知道你的人生走向是什么。你对人或对自己的看法很清晰，有很清晰的看法的时候，那么其实你要做什么事情就会变得很截然的，就是你的行动跟你的学习是一致的。你学到什么就可以立刻化成行动，你的想法是什么你可以立刻的化成行动。但如果说我今天想了一件事情，我在想说，哎，那个赛斯是怎么说的，那就惨了啊。因为你要看赛斯怎么说，那么你就没有问自己怎么说嘛，对不对？或者是说某某大师怎么说，那么这样的话你要看他的是怎么解释，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对每件事情都这样做呢？所以为什么赛斯跟你讲说，只有你的标准，没有别人的标准？好，你要把你的话放在所有的话之上，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却不断的在说，哦，人家赛斯怎么说，赛斯怎么说跟你有什么屁关系？你自己怎么说嘛？啊，你自己什么问题？有人说，哦，我是独尊赛斯，那独尊赛斯的意思是你完全不能移动，叫做独尊赛斯嘛，是不是？然后我说，哎，我们是什么什么家族，什么赛斯家族，什么慈济人，什么人，对不对？那些人很好啊，你说依赖一下，为什么你需要这个东西呢？因为你没有信心，你知道吗？啊，你想依赖，然后依赖有些团体，然后抓着团体，你觉得说我在这边有很多人啊，我在这边有很多同样思维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安全啊。可是这个安全会不会就让你有一种依赖的感觉？而这依赖会不会变成一种随时处在一种恐惧的状态？因为你有依赖，你就不可能真的独立跟自主，你更找不到自己的力量。而好笑的是，赛斯整套的说法都在告诉你，亲爱的，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力量，不是靠我，不是。甚至他在未知实相一开始的序，赛斯的序就提到说，你们的问题我真的可以给你一些解答，但是我绝对不可以插手。为什么？因为我一旦插手，不但让你更加的没有力量，而且会使你跟你真正所认识的实相会混开。好，赛斯在那些都讲得很清楚。好，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其实创造是什么，就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方法是什么？是不断行动。好，那不断行动需要什么？需要没有恐惧。只要你面对你的问题，你没有恐惧，你去针对它，你到底在怕什么？怕死吗？你一定会死的，保证的。对，有告诉我，有天下有哪个人不死的？没有嘛？啊，你怕死干嘛？对吗？啊，今天死跟明天死跟一百年后死，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在那一天当中就死了嘛，对不对？我们每一天在一天结束之后，我们就换了另外一个身体、另外一个形式过来啊。好，所以到底创造是不是一种幻术？我是觉得应该是说自我的放松啦，但是你不应该叫做放松，因为放松很容易会让人家觉得什么。
我觉得是放事情那个因然的我放松。
对，就是对方
这样本然的我就可以。
对对，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好，那假如说我们觉得说放松我就水母漂了，我们怎么样？不对耶，我觉得应该有用各种方法去提高你的想象力，提高你的创造力。我们在谈创造的时候，有哪个人谈创造是说，哎，我今天什么都不做叫创造？大部分在谈创造的时候都是讲什么？什么叫脑力激荡？我们在学创造，我们要学脑力激荡，对不对？
可能就是
脑力激荡的意思是什么？
借势练心吧。
脑力激荡的意思，
有一个什么东西创造出来。
对，脑力激荡 的意思就是我不判断它，我不断产生新的观念叫脑力激荡，这样对吗？
不判断它，对，就是
对。
你
有没有
自己流出来的？
你有没有练习过脑力激荡术？
类似的有。
类似 ，OK。脑力激荡术有几个基本规则，第一个规则就是你不可以判断，
不能用常理判断。
不能判断这个事情是可行不可行，好，然后你不断让的想法不断出来，不断涌现，这个叫什么？思想的自由，这个叫什么？内在行动的对外显现，对吗？那是不是要大量资料？没有说每一个你都要做啊，可是你有很多想法，就是想法一旦出现，大量资料当中，大量的行动当中，你就可以做一些选择。如果没有行动，那你说你要采取正确的行动，不好意思，那是骗人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行动，你要说我采取正确的行动，你做不到了，啊、哦，连核子弹都要试射，对不对？哪有说我都没有行动过，然后我要采取正确的行动？你告诉我什么行动是正确，或是谁的这个教导是正确的？你不要骗人的啦，呀。
这样子就框架住自己不敢行动了。
对。
因为你已经在批判了，那行动到底会成功不成功或怎么样？
对。所以。谈创造力不可能不谈想象力的开花，不可能不谈像类似脑力激荡这样的一个。那所谓的创造力，它就是大量的资料，大量资料其实就是所谓的大量的行动。好，这个是最 key point 的东西，所以千万不要被那个什么放手了，还有什么有意又无意的，就是谈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这一定是大师讲的啦，哦。但是大师讲的东西有时候是都有问题的。
老庄哈、啊，老庄会讲说你，因为我们从无极变成太极，变成黄极，黄极就是叫做桌子椅子都已经不会再变动了，就是黄极最复杂的，然后最已经固定的东西跟事物哈。那太极就是我们讲的阴阳啊那些嘛。那无极为什么他会希望我们？回到无极，其实无极不是空，全部都是空，它是无限大的能量在里面，也就是无限大的可能，
无限的可能性嘛，
无限的可能性，所以
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能的这样子。
也就是你讲的所谓的这个
自由，
自由啊，脑力极大，
行动的自由，
所有的灵感都在里面。
对，所以如果我们一味的喊着信任，然后先乐的依赖不敢移动，那真的是信任吗？或者是只是不敢面对现实而已，
那反而是不信任。
对，反而是不信任，反而是躲避嘛，哈、哦。所以，我这一句话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认真其实是最深的宗教情操。我很认真的做每件事情，我很认真的探讨我的行动，然后我很认真的去不断的产生新的行动。所以，认真其实是最深的宗教情操，那个才叫宗教，因为内在的力量、内在的 solution、内在的一些方法，它会不断的涌现出来。好，那从行动当中你就可以认识自己，然后你可以认识行动。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永远充满着活力的行动力，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而是新的方法。那如果说我只能对跟错的话，那么坦白说那就是铜板的两面而已啊。所以认识所有能试的所有方法，就不会落入一个阻断跟停滞。我如果说现在没有了，没有更好的方法，那就什么就停滞了。所以赛斯提到说并没有什么完美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个所谓的涅槃、因为涅槃就是停止，可是我们就是动态，我们怎么停止？意识本身就是动态，你怎么停止？那如果说我今天、就什么方法都不做，我就任它这样子，那就是停止啊。
我觉得只是要暂时的，暂时休止符，后面还有乐章才是真正的生命之美。
对，我们不断在创造新的业障、新的体验、新的方法，而不落入停滞跟阻断，一直会找到新的方法位置。所以当自由的行动的时候，其实观察就等于行动，你必须要有正确的观察，那样的行动就是正确的行动，对不对？那样必须要自由，你的行动才会是一个有观察的行动，而学习会付诸行动，那期间并没有任何的放手，你没有放手，因为我们都在行动上，我怎么放手？好，所以就要回到一个真实的体验跟觉察了。如果说我一开始我这个贴一张膏药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下一张贴一张就是说，哎，反正什么事都会有一个 神都是会给你照顾的最好的什么之类的、哦、那好不容易你产生一个对差，一个落差，一个对比，然后会产生一个想要去动的那种压力的时候呢，你就没有掉了，我就啊好啦，那反正没关系啦，哎呀被人家欺负也 OK 啦，啊现在这样子算了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从来没有真实去体验自己，真实去认识自己，真实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去提出解决的方案，或者是去试其他的 solution。
所以如果说是 怕冲突的人，
怕冲突就会什么样，两个嘛，你就躲起来嘛，对不对？那或者是逃掉嘛、哦、或者是跟对方真的就怕冲突，对啊，吵架。但这总而言之、哦、都没有真正去试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那方法却没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药可以适合每一个人的，没有那种东西，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啊别人那个方法很好我拿来用，可以参考啦、哦、但是不见得会有solution、哦、也没有一种药可以治全世界所有的人的，没有那种东西的。好，在统计学上没有那种完全的东西，它一定有变异数。所以回到真实的觉察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当你觉察自己的时候，那你在行动的时候才能保持觉知，才能认识嘛。所以这样讲的话，反来覆去我们再谈一件事情、哦、回到真实的情感，因为真实的话你看到自己也看到对方，你也看到故事的演变，然后你不断的行动当中、哦用大量的资料去认识自己，那所认识自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当你认识真实自己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整体的故事不是片段的，你知道你整体的故事。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真的不是不是开玩笑。像昨天晚上我梦到跟一个朋友聊很久，对不对？就是今天这个景象，你要怎么说呢？真的、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真正重要的是你要认识本来的自己、啊、如果你认识本来自己，认识信念跟行动之间的关键的话，那么你就有清楚的那就是一个清楚认识，所有的阶段就会变成 很立刻的阶段。比如说我现在看到房子烧火了，然后我来翻一翻赛事书怎么说，不用了，对不对？赶快救火吧，你知道意思吗？你知道意思吗？就是什么现在是你真实的自己，而真实的信念以及你怎样去对应它的一些方法。如果你必须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你就没有那种犹豫不决的现象，你也没有什么放手。你今天房子烧火，你说哎呀我就信任他，我放手，那不是跟那个什么海涛法师说哎呀如果你先生有外遇的话、嗯、那就是假的啊，业障什么之类的。就前一阵子不是有这样的笑话，但我想他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们不应该批评别人了。但我的意思是说，你认为他假的是啦，但是他在真实环境里面你就必须要采取行动嘛，是不是？房子烧火了你要采取行动，你不是说我放手我就信任他了，我信任了我不会被火烧到，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那有一条蛇跑过来了，你说我信任他他不会咬我了，我看你还是赶快走吧。
如果说只是那个外遇的话，就
是
说、
嗯、他心已经不在你身上，你自己去和他说啊，那我们搞清楚，
不是他走，是我走，那他是希望你走啊。那你不甘心走的时候，
是。但是如果说我经常有明显的心，我早就发现事情有变化，我不会演化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吧？
这
个
是当
朋友啊？对啊，就我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根本不想去处理问题嘛。好了，那当问题变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当然我也是，假如说我认清整个状态的时候，我还是可以采取各种方式的行动。它并不是只有什么你走我走这两个选择，它 N 个选择嘛。好，
那就是挂
在。对。所以我这里是提到说，你有清楚的认识的时候，你才可能有截然的行动。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不可能再犹豫嘛，你就当时就产生一个。你的学习就等于你的行动，我学到什么，我觉得怎么样，我就直接才变成我的行动。好，我不能说我现在各位你们学很多东西啊，什么觉察自己的信念啊，然后什么爱啊光啊什么之类的，跟先生或太太吵架的时候那个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对不对？ 那个认识不清楚，然后行动没有办法决然啊，啊，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说，我碰到事情，等一下我来看看我应该怎么觉察它，是不是？Yeah.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喜欢玩那个二元对立的游戏啊，就是对跟错的一种情况啊。就二元对立游戏，我们谈过很多次嘛，像老子《道德经》也谈到高低啦、长短啦、对错啦、好坏啦，或者是我们总是需要越分越好。可是其实越分越就话，就越没有办法抓到整体嘛。国家也是，我是什么国，你是什么国，民主是这个民主好，那个民主好。然后宗教是我什么赛斯好，哪个宗教好，有哪个宗教不好的，大家都很好，好不好？呀，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对啊。那你说脾气比较急躁的不好吗？他脾气急躁就急躁，有什么不好？他就是急躁啊。
做事就
对啊，对啊。那你说我要快乐，那你快乐的反面就是痛苦，你得不到就一定痛苦啊。所以一个事情的一体化，两面就是痛苦跟快乐，它是同一个铜板。那既然是同一个铜板的话，连钱都是同一个，连价值都一样，对吗？你能够分吗？你根本不可能分。你要痛苦，你要快乐，那必然后面有些痛苦啊。你要成功，那必然有失败的时候啊。你要出生，你必然要死亡啊。我今天在甩盘子，甩得很好，那你总不能老是放在手上，你要放下来啊，对不对？那所以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是要对内在价值观的一个信任，对事情发展的一个明解。你对事情发展如果明解的话，他碰到这件事情，我上次才提到了很多次，就是匈奴攻打欧洲大灾难，那造成很多死人死了以后，黑死病那更惨，然后就宗教革命嘛，因为神物都死光了嘛，所以人家不相信神物有什么力量了嘛，那宗教革命就变成产业革命，变成文艺复兴，变成现代文明，所以它是一个转折嘛。但是如果你看到最后的那个部分的话，是一个现代文明的话，你现在这种状态，你知道它是个过程嘛？那对我们自己不了解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哎，我这一刻好孤单了，我今天觉得好孤单了，我今天应该怎样？那如果你有一个中国的目标的话，那你要的是什么？是中国的目标，对不对？我今天因为我一时的孤单，所以我去做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又让我以后想要施展我的某些目标的时候，我就失去我的自主性。那这样的话，那到底自主性比较重要，还是今天的一些寂寞比较重要？而那个空虚的感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探讨的部分吧。所以我们如果对内在价值有信任的话，我们对事情的发展就有明解，然后我对内在秩序就能够知晓，然后由内而外的行动就能明白，然后也就是对自己的本来面目的一种认识。好，所以如果说我们用有着问题的自己在观察自己的问题的话，那么你还是在用那个问题观察那个问题，那你就跳不开嘛。那除非就像我刚刚提到，像那个苍蝇一样乱转的时候，有大量资料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用另外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你现在的问题。别人可能看我们的问题哦，如果一看就清楚了，就是我们看我们问题，我们怎么样都找不到答案。但是某个角度，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依赖别人？问题是，如果你一味的依赖别人给你答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放弃对自己的看法。因为我能采取你的看法，我就不能采取我的看法。那我一旦采取你的看法，就不能做我自己，对吧？所以就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内在的行动接触，所以因此你也就会失去对自己的力量，一样的意思啊。所以你还是一样没有力量。那在情理世界里面，赛斯有提到，他说被吓着的人是不需要自由的。你觉得很恐惧的，你不需要自由，你需要别人给你规范，最好是能够有权威人士给你一些规则。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权威人士要去树立他的权威呢？
没有安全感。
他没有安全感，他必须要紧抓这些人嘛。他连自己独立的，去发展他自己的这种部分，他都没有。他应该紧抓了很多人来，很多粉丝嘛。所以你看，唱歌人要看今天来的人多不多，他可以唱得好不好。啊，演讲的人会看到今天来的人多不多，而且可以讲得好或不好。那一个匮乏的人，难免会指导匮乏的事情啊。你不可能指导一个充满的信心、充满欢乐的一个观众，不会的啦。因为你要去树立权威，克里斯那穆提老师说哈，一个老师 自己认为是老师的话，他会毁了自己又毁了别人。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老师，他就没有一个学生的角度啊，他也没有一个学习的角度，然后他必须要紧抓着学生来当他的雇佣嘛，啊，然后对于学生来讲的话，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是个学生，他不敢用他自己的想法，他必须要听老师的想法，不是吗？那是毁了学生呢，啊，啊，所以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其实有点像跷跷板哈，从这一端移到另外一端，比如说我现在很自私，那么我要改变这个自私，就会变得很慷慨，啊，那很慷慨，那要改变自己的方法就变得很自私，其实不是，你就回到本来自己就好了嘛，啊，就是那个只要你恐惧移掉的话，你一旦认识自己的话，那个自己就会是一个最好的自己，不管它有多奇怪。你可能是很没有耐心的人，那你没耐心没关系啊，因为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没有恐惧而及时发生的时候，那个部分它变成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在。所以对自己的那个认识，我甚至不讲接纳，我讲认识，因为接纳本身你还没有认识自己，你只是接纳它，可是认识之后你就不需要接纳了，你就是说这是我的所，就是我的所，我需要说我要接纳这是我的所嘛，对不对？那如果我是什么特质的话，如果后面没有恐惧，后面没有依赖，后面没有抓取的话，那个本质就是我的本来面目啊。那要不然的话，我从这一端移到那一边，那一端移到这一边，那不是都一直那么移来移去吗？对啊，我是个内向的，所以我尽量学外向。问题是，你也不是内向，你也不是外向啊，你可能在某个程度，你是因为某个原因，所以变成内向的自己啊。所以你需要发现，不然的话，从那个二元对立好跟坏、对跟错当中，你不断的相生相形而已嘛。所以就是因为不安全感，所以我们才需要被认可、认同。那就是因为要认同、认可，所以我们紧抓着朋友。那就是因为我们紧抓着朋友，所以我们又产生了新的恐惧。因为如果朋友不要我们的话，或者团体对我们不公平或什么样的话，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受到很大的侮辱，好像天也不见得地也没有了。好，但是其坦白说，团体不值几个钱呐、啊。曾经你是个某某协会的会长，对不对？啊，曾经你是某某校友会的什么长啊？哈，对啊，那个东西的话能值几个钱？你要花很多钱倒是真的啦，啊，但是值不了什么钱啦。他说：“哎呀，我们姐妹会啦，兄弟会啦，是啊，姐妹会的时候要交很多钱，
互相取暖。
对啊，互相取暖。但是真正，你今天真的需要什么的话，不见得你值得什么钱的，啊，什么赛斯家族，你最好是不要相信那个东西的哈、哦。你可以跟你弟弟借钱，跟你妹妹借钱，但是赛斯家族可不是你的家族啊，他不会借钱给你的哈、哦，啊，但是花钱是一定要花的啦，哈、哦，对啊。”不安心的时候赖一下是蛮好的啦，我不是说那么残忍说你就不要这样做啊，可是其实你真的要自己要有力量的话哦，你会得真实的认识自己。
那个 walker 还是很重要。
对，
刚刚你要训练有一天自己可以不要 walker， 我才会有自由啊。
对，而且划分本身哈、哦，比如说我划分，哎，我是什么什么家族什么人，什么实际人什么人的话哈、哦，你越划分就
框线，
对，越框线嘛。对啊，你越框线的话，框线本身就是分类啊，分类就是失去关系啊，那其实就是一个结场的失真啊。你就这样讲，我今天有一个兄弟会啦，姐妹会啦，哈、哦。那假如说你有十二个姐妹，那今天十一个姐妹都决定要做某件事情，而你不做的时候，你虽然不想做，你要不要做？你不做的话，你会被骂死，对吧？所以你还不做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而且你也不敢讲，因为大家都这么说了，算了，是不是？所以你去依附一个团体，依附一个姐妹会，依附一个什么中心什么之类的哈，甚至依附翘舌也好，不管依附谁哈，其实你都会对自己觉察的失真嘛。好，最好把老师忘掉，好，把我说的话忘掉了，因为这回到你自己了，对啊。所以我们只有透过不断的行动跟活力、哦、我们才能认识自己的力量跟天命。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还，但是所谓的不还并不是高低，而是就是那个特质。那假如说不还产生无奈，那无奈也是对自己整体造型的一个敦促，想要去挣 脱现在的现状的一个心嘛、啊，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全新的观点来看自己，可以全新的心来行动，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向跟角度去看看，去认识自己，去了解自己，然后去 产生新的行动。那如果说我们觉得说，哎，只能这样，只能那样的话，那就你就会限制在那个框框里面。我有一次一个朋友从台湾过来，他从台湾过来，不过他本来是住美国的哈、哦。那我们约早上见面哈、哦，然后就约在一家杯果店。那我心里面想说，不吃西餐，不吃那个早餐，不然也吃个什么烧饼油条嘛，就约到什么杯果店这样子哈、哦。我就有点不以为然，不过既然要去就去了嘛，那反正我这个蛮 OK， 蛮自由的。就我去了才发现，他说哇，原来美国的贝果店还真好吃哎，很多贝果真很好吃，很香，然后各种口味很多。对，还有一点哈、哦，还很多不同的咖啡让你喝，各种口味，而且我觉得咖啡都泡得还蛮不错的。那所以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行动受到限制，就是说保持一个形象观念跟以前的记忆，然后觉得说这样不可行，那样不可以。因为你必须要透过行动，你才知道，才能够认识新的事物、新的世界、新的自己这样子。那这里一样吧，我还是再提一下，我们既然是内在念头具体的行动表现，那么这个世界又是内在自己的对外投射，那其实你要信任的到底是什么？你是要信任内在价值吧？你是要信任内在行动吧？你是要对事情内在事情的发展有所明解？对那个秩序的整体有所知晓吧，你去违抗它、对抗它，然后你也起不了正的力量啊。好，所以由内而外的行动的方向的明白，那其实跟提起跟放下哈、哦、是都没有关系。坦白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你只是跳开问题，想要观察问题而已。我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观察者，而且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新的领悟。好，所以我提一个信心名上所说的啊，他说自道无难，唯险简择。就如果不简择，没有那些是非对立的观念的话，哈，淡漠爱憎我就动然明白。那没有简择，我就可以哦，依照内在的信念来行动嘛，好。然后他下面那句话也是一样的说法，说易得现前哈，我们就莫存顺逆。什么叫顺什么逆？你就不要去管它，顺也好，逆也好，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你没有办法，你如果真的要现前你的实相，要了解你的故事，要了解整个脉动，要了解你自己的话，要了解所谓的本来面目的自己的话，哈，你其实就是不要冒存冒逆，就是顺逆啊，好，呀。那还有下面那一句话也是一样，就是六尘不恶的话，还同正觉，好，那没有什么真的是好的，什么真的很糟糕的。只要你不去玷污这个玷污那个的话，你就等同正觉，正等正觉了啊，对啊，那就言同太虚，无欠无疑，这是二祖真忏所说的话。所以信任的确是一切的答案没有错啊，可是你如果真的谈放下的话，你要放下只是一个恐惧的心，因为你恐惧的心一旦放下，你才能认识自己，你才认识对方，你才认识行动，你才采取适当的行动。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真情跟活力出来。我随时保持那个真情跟活力，我随时保持那个全神贯注的敏感跟敏捷。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带着我的人生的创造，啊，跟我的内在是一起同行的。那我想，我是对这个看到的东西有感而发了。我觉得说很多人会陷在这个泥沼里面哈，就说哎呀，我如果爱我女儿的话，我就让她做她自己，做她自己是对啊，可是不表示你都不用行动啊，对不对？对啊，你不能说把所有责任放在她的身上，然后就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产生任何关系可言了、啊，就没有互动嘛。那没有互动的话，你就一定孤立啊。如果你觉得说我放手，我不管你，那就讲这种，就是你孤立你自己，那你孤立你自己一定会孤独啊，那一定会产生一个能量上的消失啊，然后一定会产生一种迷惘的感觉，空虚的感觉，因为力量使不出来。那如果说你不断在行动的话，你有那么多的 精力你都用在行动上，而且完完全用在行动上，你根本没有剩余，你哪有可能会有空虚的感觉，你哪有可能会有孤独的感觉，你没有一下任何东西去孤独跟去空虚啊，对不对？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了。